自今年四月苏丹前总统巴希尔政权被推翻以来，执政的临时军事委员会与反对派和抗议团体自由与变革力量联盟的领导人之间，在如何达成权力分享协议的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今天从该国首都喀土穆传来消息，双方已就组建过渡权力分享机构达成了初步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在7月5日对这一可能签订的协议感到鼓舞。该协议规定将在3年的权力分享期之后举行选举，以恢复文官统治。秘书长苏丹局势特别顾问尼古拉斯·海索姆日前接受了联合国新闻的采访，对目前的苏丹局势进行了总体评估。请听李毛奇的报道。
去年12月，由于面包和燃油价格上涨，苏丹爆发了大规模抗议，并迅速扩展至更为广泛的民主变革呼声。今年4月，执政长达30年的总统巴希尔被迫下台，过渡军事委员会执掌政权，但街头抗议并未停止。示威者要求实施民主过渡，将政权移交给非军方的文官政府。6月30号，苏丹多个城镇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7月5号，苏丹反对派自由与变革力量和过渡军事委员会达成权力分享协议，同意组建一个军事文官联合权力机构，在三年多的过渡期内共同管理苏丹。秘书长苏丹局势特别顾问尼古拉斯·海苏姆表示，苏丹的政治进程正处于一个分水岭阶段。
Well, I think, and I was there myself, it's a very exciting moment.
对于苏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时刻，也是一个决定历史乾坤的时刻。人们意识到，苏丹人民正在将属于自己的权力从当权手中夺回来，并解决过去30年甚至是50年时间里一直困扰这个国家的一个根本问题。现在他们终于不仅有机会以文人政府取代巴希尔政府和现在的军事委员会，而且还有希望解决苏丹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如为南科尔多凡州和青尼罗州寻求全面解决方案。当前形势严峻，如果进展顺利，苏丹人民将获得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如果进展不顺利，苏丹则有可能滑向灾难的深渊。
海索姆表示，化解苏丹目前的危机不仅关系到该国的未来走向，同时也对该地区产生了连带影响。
Well, let me just start off with the
苏丹处于动荡不安的非洲之角的中心，如果苏丹形势发展顺利，将对非洲之角产生积极影响；如果遭遇挫折，将会对周边国家产生负面作用。无论是西奈半岛，还是中非共和国，或者是埃塞俄比亚，都会受到苏丹形势的影响。如果苏丹危机得到化解，该地区将从中受益；如果危机加深，将会对该地区造成新的不稳定。
On another side, we have Central African Republic.
今年4月11号，在长达数月的大规模抗议巴希尔长达30年的独裁统治后，军方罢黜了巴希尔。随后，临时军事委员会和反对派联盟就苏丹过渡政府应该采取何种形式一直争论不休。6月3号，喀土穆一个抗议营地遭到军方支持的准军事部队的驱散，军事委员会和反对派联盟之间的谈判陷入破裂。经过非洲联盟和埃塞俄比亚的调解努力，会谈随后恢复。海苏姆表示，恢复文官统治一直是联合国的基本诉求。
Well, we should remind ourselves that right at the outset,
在危机出现的最初时刻，非洲就设定了底线。如果苏丹不将权力交还给一个文人政府，其在非盟的成员资格将会遭到剥夺。秘书长古特雷斯注意到这一点，并特别要求我对非盟的倡议予以支持。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再建立一个平行的框架，而是为非盟的努力提供支持。目前的政治进程可以说是一个由苏丹人主导的进程，国际社会也在其中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可以说，苏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变得国际化。
据报道，7月17号临时军事委员会和反对派联盟达成的协议规定，双方将轮流领导最高权力机构主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将由5名平民、5名军事人员和10名成员选出的第11名平民组成。前21个月，该委员会将由一名将军领导。 随后的18个月将由一名文职人员负责，随后举行选举。6月镇压事件发生后，军方一直在争取获得免于起诉的权利，但这一点在17号签署的协议中没有得到体现。然而军方承诺对暴力事件进行调查。知情者透露，就以上关键问题的解释将会在关于宪法问题的第二份协议中最后敲定。根据目前的安排，这份协议将在19号出台。海苏姆表示，称之为宪法宣言的第二份文件具有重要意义。
But at the heart of it, it has become.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由100多万抗议者所代表的人民大众，同推翻了巴希尔政府而掠夺权力的军事委员会之间的对峙。上个星期，双方就组建一个管理过渡期的政府达成了初步协议。就如何解释这一协议，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双方存在不同的解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谈判。这包括新的政府中军事和文人代表的关系。可以预见，双方将会就此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现在的焦点已经转向如何履行这一协议，这一过程将会非常艰难，国际社会需要对此提供支持。
众所周知，此次苏丹危机的导火索是人们抗议经济下滑，民不聊生。海索姆指出，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很好解决，势必会对未来的苏丹和平前景构成威胁。
Now, as a background, let me just add that
苏丹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任何新的政府都将几乎必须面对非常严重的经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而苏丹自己也需要就此做出一些非常困难的抉择。
But it will have to take some quite.
7月5号，苏丹自由与变革力量和过渡军事委员会就建立过渡期施政机构的相关问题达成协议时，古特雷斯秘书长曾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和感到鼓舞。他祝贺非洲联盟和埃塞俄比亚在调解苏丹领导的会谈中发挥作用，鼓励所有利益攸关方确保及时、包容和透明地执行协定，并通过对话解决任何悬而未决的问题。海苏姆表示，联合国承诺将继续协助该国推动过渡进程。
I think just to emphasize a point I made earlier，
已有许多方面介入解决苏丹问题，在已经非常拥挤的空间内，联合国不想另起炉灶，非盟已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依据道德准则行事。联合国争取使整个国际社会团结在非盟的倡议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在苏丹的工作队不再积极开展工作。他们将继续留在苏丹，有效开展工作，向苏丹人们提供关键的服务和人道主义援助。
Really determinedly followed the principle。
17号，当临时军事委员会和反对派联盟就权力分享协议举行会谈时，一个主要抗议团体表示反对给予军方绝对豁免权。19号，谈判双方是否能就这类棘手问题达成一致，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然而，非洲联盟特使穆罕默德·哈桑·拉巴17号在初步协议签字仪式后对记者表示，该文件的签署是一项巨大成就，代表着苏丹所有方面朝着达成一项包容各方的协议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于这一看法，海索姆表示认同。
Let me say, in almost all conflict settings that I've had some experience with, there's a kind of up and down.
在所有具有冲突的背景下，我的经验是，在找到最终解决方案之前，总会有起起伏伏。星期一可能走向危机，而星期五危机可能得到避免，但下个星期一形势又得到发生逆转，而星期五则又出现转机。这种变化无常可以概括了过去2-3个月中所发生的一切，但现在似乎正在转向一种缓慢却又积极的发展轨道。
I think we're starting to head a slow.
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